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我们都知道教会是神的家，它应该像是家一样，每个成员都受重视，受欢迎。一个健康的教会应该是由不同年龄层的会友组成，这种的组成很容易因为组织事工而分门别类，以至于世代之间没有办法共荣共侍奉。在今天门徒造就与师徒关系中，王老师要以他自己亲自参与教会的亲身经验来分享如何组织跨代的侍奉。以下我们一块来听。
教会辛苦地办门徒训练，目标是什么？是否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教会到底需要怎样的门徒？一起来探索门徒造就与师徒关系。
很高兴再次有机会和王老师，我们一起来探讨门徒造就与师徒关系。在上一回的节目当中，芳华听到了王老师他自愿担任圣诞节的总召集人。他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总召集人呢，可以动员教会，无论是年长的或者是年纪年幼的、年轻的，他们可以一起来参与圣诞节的这样的一个侍奉。那其实呢，这也是王老师他近年呢一直在教会里面推动的跨代的侍奉、跨代的传承。我们也发现呢，现在的教会里面年轻人流失的情况非常的严重。我们如何让年轻人留在神的家中，并且也愿意服侍神，同时也愿意传承？那这个是王老师他也非常有负担，在近年当中在教会里面不断的呼吁，也不断的推动。那我们今天呢，就特别的让王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这样的一个跨代的侍奉。
谢谢芳华给我机会来到你的节目，还有你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跨代侍奉呢，实在是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潮流，这个是本来就是合乎圣经的一个教会的肢体生活。只是我们因为教会的发展呢，可能越来越大，然后就把它搞成很多的组织管理的这个思维。所以为了要容易管理，我们就把它分成很多不同背景的人，就一群一群的，以致教会呢很多弟兄姊妹就不太能够真正明白什么叫教会肢体的生活。所以小孩子跟小孩子玩，大人跟大人聊天，老的就跟老的一起喝茶，就是这样子分开了哈。我希望看到教会就是一个教会，就像一个大家庭，他有小孩子，有 baby 在里面哭，对不对？然后也有叔叔阿姨，他有爸爸妈妈，也有爷爷奶奶。我希望看到这样子家庭一起聚会，一起敬拜。但是我们常常就觉得说，哎呀，他有小孩子，他应该到小孩子那一群去，哎，小孩子会哭啊，会吵我们啊。我觉得我们就没有这个家庭观念了，我们就想到自己。如果我们要我们的年轻人能够留住，他会觉得说他是被欢迎的，他的小孩子在哭不会被你排斥。所以我觉得小孩子 baby 在教会里，他有他的一个他是家庭的成员，我们要去接受他。
是，
所以常常 现在我们的教会现在在做跨代，我就鼓励很多家庭，如果你的孩子 OK 的话，啊，不是说真的会把你跑出去，他就可以在那边坐着，在你的旁边，一边听一边，吃点小点心，甚至他有一点点小玩具都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是个家庭，我们是大家庭，其他的弟兄姊妹要有互相宽容的心。你也曾经走过，你有小孩子过，所以你明白啊，这样子他可以继续敬拜，父母不会因为有小孩的关系，他就要跟教会要脱节。这是为什么年轻人到最后就说，我去教会做什么？我去教会带我的孩子，在家里带就可以了，我为什么要到教会去带？对不对？所以呢，我希望他们觉得他们是被欢迎的，说每一个人都要被欢迎，不是只有某一个群，他们比较会表演，他们会做服饰，他们是栋梁，他们是支柱，其他人都是绿叶。所以我就开始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我们教会慢慢走向公司的组织，不是一般教圣经里面，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那做这个跨代的侍奉，跟这个整个跨代的师徒关系呢，是需要时间的，因为教会已经成长这么几十年来我们成长都有一个模式了，但是现在已经慢慢有人意识到我刚说的这些分歧，大家就是各管各的，但是需要时间把观念纠正回来。那这个就是要靠上面的牧师，他也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圣经观，怎么样建立一个跨代的一个教会？因为很多教会的朋友会跟我讲，我喜欢你们教会，你们教会都是年轻人，很活泼。我说真的是这样子吗？没有看到老年人吗？有的教会就是喜欢你们教会很兴旺，你们的小朋友活动做得特别好，其他的就好像不太好了。所以我们不应该成为一个小孩子教会，我们不应该成为一个年轻人教会，我们应该成为一个教会，基督教会。所以我需要牧师能够配合，把这个意向分享出去。所以，现在我都是继续的跟不同的牧师来分享这样子意向。这个就是我要做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同样在跟牧师分享意向的时候，我也跟这些不同年龄的人在分享。所以能够得到不同的年龄群的这样子的一个支持。所以分享意向是我第一个要做的事情，让他们看见原来圣经就是一个大家庭，教会是一个大家庭。不是同一个年龄层而已。另外，我要做的这个跨代的侍奉呢，我知道没有办法只是这样口头禅，你必须给大家一个经验。所以呢，我有到我自愿当圣诞节晚会的总召。你知道，在我们教会是分成三个堂，有粤语堂、国语堂，还有英文堂。那我目前呢是在英文堂里面侍奉，因为我的小孩子是在国外长大，所以我们就全家一起在这个英文堂里面聚会。光英文堂就有300多人，所以这个办一个圣诞节晚会呢是非常浩大的一个工程啊。所以呢，很久了，我们教会的英文堂呢都没有人要办圣诞节晚会。这些年轻人都觉得，哎呀，怎么会有这个精力？他们孩子那么小。但是我觉得神是听祷告的，我觉得时候到了，大家已经 ready 说，哎，我们可以来做圣诞节晚会。但是我告诉大家，圣诞节晚会不是在办表演节目的晚会，圣诞节晚会应该有个目的。当然，你可能有一些节目，但是不是来做表演的目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目的要搞清楚。所以我在写这个提案的时候，我在提案建议我自己总招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我要用这个圣诞节晚会做跨代的侍奉，要给这个平台给不同年龄的人有机会来一起同工。 所以教会的长老啦、牧师，他们就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主意。还有，当然呢，一个很大的目标就是说，不是只有跨代单纯做不同年龄层一起来认识而已，我们应该是一起来做神国的事工。所以最主要就是用跨代侍奉来做传福音的事工。
嗯哼。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使命，
是
我们大家就要来做，邀请的工作，点心，你的付出是有代价的，你就是要帮助别人信主。所以他不是单单来做点心，
是
他不是单单来唱歌，他所唱的诗歌是要帮助别人了解基督耶稣的。所以大家所做的都是有目的，所以你要有一个平台让大家一起侍奉。来经历什么叫做跨代侍奉，所以就把大家呼召出来了。很多人就愿意，是啊，我很想要带我的朋友来教会啊。那圣诞节就是最好的借口，邀请人来教会。
嗯，
在国外呢，你看我邀请我的同事啊，尽管是回教的，他说真的吗？圣诞节也可以到你们基督教教会去参观吗？我的孩子没有看过教会里面是什么，他们就很好奇。啊，很可惜的，这位同事他最后生病了，我想是有撒旦在阻扰啊，他们就没有办法来。但是他跟我讲，下次我还要再试看看可不可以来，因为我的孩子很失望，他都到学校跟他的同学讲，我要到一个基督教教会去参加一个圣诞节的 party， 去看人家怎么庆祝了。啊，但是他没有来成，因为父母生病了。所以要有个平台，但是你也要让大家慢慢知道，除了这个平台这个经验之外，你要怎么营造它里面的跨代的经验。所以我找了几个同工呢，分别不同的部门。我刚刚有说，可能有点心部啊，还有布置啦，还有做传福音啊，这些外宣的工作。招待的工作，我都有不同的弟兄姊妹。那我在选这些不同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就有想到要用跨代的，所以我自己的一个委员会，这个圣诞节的晚会组织，这个有个委员会的，里面就有不同年龄的，有20几岁的，也有30几岁的，还有50、60岁的，然后里面也有做执事的。还有就是从头没有做过这样子正式的事工，所以有不同经验的组合。对，我知道这些人的背景是什么，所以我就说要留心你的羊群的情况。你在找人的时候就要知道他的强项、他的恩赐在哪里，他跟谁会配得很好。所以他们被招进来的时候，他们几乎都已经是成双成对，可以一起侍奉。这个年纪大的跟这个年纪小的，这刚好是真的是配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在分工合作的时候，就给他们里面就有一个跨代侍奉的经验，而且还有领袖训练的经验。就这个比较年长的，他已经有其他的侍奉经验，就带这个年轻的，哎，他们就觉得很开心，又可以彼此认识，然后又彼此学习。然后年轻人，你知道他们电脑很厉害的，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你看那没关系。那个王老师，这个电脑他怎么设计？他很快就把它搞定了。我们这年纪大了，就在那边看这么年轻的，哎，工作就进行得很顺利。我老实讲，如果我还需要再继续做这样子的事工啊，就是圣诞节的总招，我可以每年做的，我做得很开心，因为我。但是好多年轻人，他们也做得好开心，他们就说：“哎呀，下回我们可以这么做，那么做。”他们看到，然后你就是把这个意向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去执行，甚至他们都会，我们就彼此提醒，不管你在做点心，你的招呼的这些童工呢，你都要有跨代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哎，真的是这样子，有老妈妈很厉害，会做点心的，来教年轻的做，哎，做那个我没有看过的这些年糕，是不是这样子？哎，他们就会学习，还有妇女党的也都出来 大家就觉得说我为了基督福音的关系我来做这些事情，甚至还有专门做欢迎小组，我们有一个欢迎小组就是不带名牌招待，不带名牌，所以大家不知道你是谁，他们就是会来跟你打招呼，然后带你去见你的朋友，然后跟你聊天，他们就是专门，然后这边聊完，然后另外一些欢迎小组他也会过来，然后会在这里，然后这一个原来跟你聊天的这个欢迎小组的组员他就到另外一个地区去找新的朋友聊天。
嗯嗯，是，
对，等于说一个新来的朋友他已经认识好多新的朋友。
芳华会很好奇啊，像这么多的不同的事工啊，像你讲的有负责点心的，也有负责欢迎啊、招待啊这些，那是不是王老师在这个之前你都知道应该要怎么做，还是你召集他们以后他们自己思考以后告诉你他们会怎么做呢？
我觉得呢可以双方面的进行，就是说当然我过去呢曾经负责过一些大型的教会的活动，还有圣诞节晚会，所以不是我第一次做圣诞节晚会的总召。
嗯，
但是我以往的经验是我一个人负责到尾，
是，
所以呢
很辛苦。
对，我要设计节目，我要设计这样子的整个流程，所以我决定我一定要负全。我上一集有讲过说要做这样的侍奉要学习要做负全的工作，就是
授权
他们这样的授权给他们做，但是你又要有督责的责任。
嗯，是，
所以呢我就分不同的部门之后呢请他们给我他们的建议。
嗯，
他们然后教会的经费有多少，然后希望多少人，我们把这些范围都给他厘定之后，他们就有一个这个范畴里面他们就有办法自己有功能，然后下次我们见面开会的时候他们就把他们那个部门的提案提出来，然后其他部门的人同工就可以替他们提案，然后也给予他们建议，所以大家彼此支持，然后彼此建议。
是，非常好。
就可以
是，我想的这个经验对你来说呢，以前可能一个人要负责到底，跟不同的跨代的服事呢，精神很多了。
是非常精神，这是为什么我说呢？其实我非常开心这次的经验呢，不是只有精神，而是我看到他们有这么好的一些不同的建议。甚至超过我自己可以想象的，我就是常常会觉得我很惊讶，哇，你知道我们有些时候就会为了省钱啊，但是有些时候该花钱的时候小钱呢应该是教会要花就要花，所以呢年轻人就跟我建议说王老师，我们常常觉得坐在一个餐桌上，教会不是都有时候有圆桌呢，大家坐在那里聊天啊，就是太固定式。他说可不可以在外面租那个高台的那个桌子
嗯嗯，
那个吧台这样子，
是
是很多钱的。那我们租了20几个在我们教会的一个大的多功能广场那边放着，他说我们可以一边拿点心然后一边在那里站着聊天，然后他们就点心就说对呀，这个是好主意，可是我们点心呢不应该做一个长排的，好像在那个 buffet 哈，就是一个长排，应该有不同的点心站，这边几站然后右边又几站，所以这样子会促使不同的人要吃冰淇淋他就要走到这边，然后要吃蛋糕又走到另外一边，所以他就要走动，走动的话就促使他们打招呼跟聊天。
嗯，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够办教会的圣诞晚会只是说你坐下来听我们唱圣诞诗歌看圣诞节节目然后你就走了嘛，那我们希望他们可以留下来然后听听他们说你觉得这个教会怎么样啦，你今天看了圣诞节晚会你的感受怎么样啊，有机会互相认识嘛，因为大家来教会他 不一定本身的动机是说我要来去信耶稣，
嗯，
他觉得来教会是我有教会应该有很多基督徒，应该都是蛮好的人呐、啊，我来认识一些朋友，所以你要营造一个教会是欢迎你来的，啊，我们愿意跟你认识。你如果有圣经的问题，我们也能够答啊，跟你回答，或者谈人生的问题，谈一般的问题，他们都可以跟你谈。
嗯，
所以这些都是年轻人抛出来的一些那个 idea。
嗯，
我就觉得哇，我跟他们学很多，所以我说跨代侍奉不一定是上下的，可以从下面到上面。我从年轻人啊的身上就觉得啊，他们的思维真的是很棒。
嗯。
他们觉得我们也容易啊，跟他们沟通，欣赏他们，了解他们，他们也对我们很尊敬。那我常常就是扮演一个，就是一个中间者啊，把不同的啊建议糅合在一起。但是呢，怎么样维持我们的意向不会偏差？因为我们不是来开 party，
嗯，
对不对？不是来开派对。我们是要提供一个平台让未信的朋友来认识教会，认识福音。所以我们做什么，我们就问自己说，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些点心会不会使大家太忙而没有办法跟朋友聊天呢？
嗯嗯。
哦，他们就会评估，对，这些点心可能制作困难比较高，花太多的心力。那我们就说，与其这样子，是不是应该啊，折中要买一些现有的 Costco 的点心进来，因为我们要把心力用在啊其他方面比较重要的嘛，对不对？你不是忙了一大堆在厨房的东西，然后没有时间跟朋友在教会里面聊。
嗯，是。
所以我们就要，我们今天所做的是什么？说大家就会把整个注意力焦点又拉回来。所以是个很好的一个侍奉经验。然后大家年轻人就说、嗯、哎，这次我跟你学了很多啊，老师我跟你学了很多，其实我都跟他们学了很多。
嗯，啊，透过这样的一个经验，有这样的一个平台，不同年龄层的弟兄姐妹可以彼此的服侍，同时也可以从彼此的身上学习到很多生命的功课。其实不只是圣诞节，我想呢，以后教会的一些活动可以以此类推，有一个具体的目标，那能够召集不同年龄层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完成这样的使命。我想透过这种跨代的方式呢，是非常好的，也能够让不同年龄层他们彼此之间有互动，也能够认识彼此。
没有错，我觉得方华你刚刚的结论是很好的，就是用这些当作平台呢，然后造成我们往后继续建立关系。所以我跟这些年轻的一辈认识之后呢，啊，在教会里面不仅只是打一个招呼，我会跟他们一起聊天啊，看看他们最近工作怎么样啊，家庭近况怎么样啊，他们的侍奉怎么样。那他们也因为跟我合作侍奉的关系，他们对我也越来越熟。我觉得这个就是需要时间跟有没有很蓄意的去建立这样子的关系。然后他们也发现他们的侍奉啊，跟我在这个圣诞节这个整个筹办的这个过程啊，我们是从暑假七八月就已经开始了，这几个月里面他们并没有觉得重担。
嗯，
他们觉得侍奉得很开心，因为有大家一起做侍奉啊，彼此投入啊、不同的建议啊、想法啦、啊，啊，给不同啊、弟兄姊妹打气啊，啊，都说哎 ，you can do it， 你可以啦，没问题，大家彼此支持啊，所以他们就觉得其实侍奉起来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所以你就营造了一个模式，说下一次他们自己可以怎么样做，他们自己团契里面的。甚至我们在整个节目设计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是一定要跨代。所以我们也给这些小小朋友、小家庭，你知道那些会哭的小朋友啊，他们有个平台，他们不仅可以看他们看得懂的东西，他们也有表演的机会。
嗯，
所以举例来说，我们圣诞节晚会就有一个魔术表演，
嗯，
一个弟兄他把福音 呈现出来，但是他用魔术的方式一边讲福音，把一边用魔术的事，就很精彩。所以小孩看了他也很开心。我们当时就告诉弟兄姊妹，今年的晚会里面没有什么儿童的那个什么托婴的工作啦，没有这样子的服务啦，你的孩子必须跟你一起享受这个圣诞节晚会。所以整个大家都已经有这样子的心理准备，我的孩子是跟我在这个环境里面一起学习的，所以他们孩子一起学习这些圣诞歌曲是儿童可以了解的，节目他们也是可以了解的。
谢谢王老师以曾经办过了这样的一个圣诞节总招他这样的一个身份呢，让我们知道，其实办活动透过跨代让彼此之间有非常好的关系的联系。我想经过了这一次的活动之后，弟兄姐妹对彼此的认识应该更清楚，而且在教会打招呼的时候就不会觉得，我们好像很陌生了啊。
是，现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有欢迎小组，所以我们说这个欢迎小组不应该只是在圣诞节的时候用。我们有二三十个弟兄姊妹投入这个欢迎小组，所以其实现在每个礼拜天，大家就会主动的去跟不同的弟兄姊妹来打招呼。另外一个跨代的侍奉呢，就是运用在平常我们目前的这个团契里面。常常我们有团契，像你们有小组当小组长，可是呢，小组成长，你必须要让小组长呢有一个学习的空间。所以呢，我跟我先生呢还当了小组长的 advisor，就是好像他们的顾问，每2个月一次。这些带小组的弟兄姊妹会到我家来吃饭，然后我们聊他们的近况，然后谈小组里面的事情，所以里面全部都是小组长，所以给大家小组长呢有机会来分享他们小组里面的困难啊，他们自己的问题啦，然后上面还有一个顾问，好，不是牧师。因为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层次，让我们做一个桥梁，就说更了解教会的情况，有什么可以突破的，可以让你吐口水的啊，应该说是吐苦水。说错了，我觉得要给这个些领袖一个学习的平台。
谢谢王老师的分享，我是芳华，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动员弟兄姐妹一起来侍奉，比一个人从头忙到尾更轻省。今天王老师以他在教会亲自动员的一个跨代侍奉，提供您作为教会事工发展的参考。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您通过电子邮件或短信和我们联系，短信号码13229966122，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天父爱我们，为我们预备一个充满爱、充满恩典的家，喜乐彼此分享，重担彼此担当，山地爱。
上的家，天堂是天上的家，满有神同在，柔美的地方，教会是。